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十分光辉灿烂，我们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平常不太来教会，但是在圣诞节、复活节各样特殊的日子会来到教会，我在此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你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绝对有神的美意在当中。那讲到这个特别的日子，节期其实是许多的各样的国家文化都会有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伟人的生日，我们会借着他的生日来成为一个节期，庆祝他在世的时候所做出的德性或者是各样的贡献。也有一些例外，像我们中国的三大节期之一的端午节就有点特别，因为它不是庆祝他的生，而是纪念他的死，就是端午节。那屈原呢，他投江自尽，我们以这个日子来去纪念他。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在美国生的嘛，没什么中华文化的这个熏陶，我特别在端午节的那天就跟他讲，这个今天是端午节，屈原呢他是爱国诗人，他那个时候因为国家受到攻击，所以他就进谏忠言给皇上，又没想到皇上不听，后来敌人打过来，他愤而投江自尽。我讲的是热血沸腾啊，他一听，我看他嘴巴上看 What？ 他投江自尽，我们今天他自杀吗？我一听，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我马上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啦，那你也不要学他，以后如果人家不听你意见，你也不要太坚持啊，好不好？给生命一个再一次的机会。这个是不一样的节气，但是有一个节是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复制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这个复活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他复活的日子来纪念他，只有那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三年半，然后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付上赎价死了并且埋葬了三日后复活的耶稣，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有这样子复活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纪念来赞美。记得大家记得去年圣诞主日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个时候讲到的是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主耶稣死里复活，而这两个内容也是圣经里面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尤其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一段特别让人在思考，到底我怎么样子去相信他，他在这么久远以前我怎么知道是否是真实的。我想在座不论你是已经是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还在追寻当中的人，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复活到底是不是可信，那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请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光辉灿烂的日子，我们知道主你已经复活，也知道你坐在我们当中已经设下宝座，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你亲自引领之下，每个人心全然向你敞开，不再有疑惑，知道你是那已经战胜死亡的复活的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大家在许多的其他的历史文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是如何道成肉身在世上，并且传道，最后受死，然后复活。那有人就会觉得说，这个用圣经可能不能够做佐证，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到一些内容说，圣经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好久以后才出现的，那么这么久远以前难以查考，门徒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细究，就只好在他们当中流传着。其实这是一个很混淆视听的看法。其实哦，没错，我们当中手中称为圣经的这一本书啊，英文叫 Bible。那这一本书呢，的确是在主后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 才在两次的宗教会议当中来确定下来。他确定的是一个已经在民间流传着，大家所确信27卷书成为新约圣经。那么跟着犹太人的正典合并起来，我们称为一本叫做圣经的时候，那在第四世纪教会就正式进入了经典的时代。但是圣经的内容却不是在第四世纪写下来的。我们看下一页 slide， 就如刚刚圣经刚刚所说的，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那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旧约呢，就是犹太人称为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如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以马忤斯向着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呢，主耶稣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这边就讲到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也就是当时的人犹太人他们遵行的属神的话语，是他们的正典。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在主前1500年到主前500年就已经写好了，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代，这一部的正典已经在民间流传和传颂。那主耶稣降世之后呢，这边讲主耶稣说，凡指着我，就是指着那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说圣经在500年前已经记载了会有一位弥赛亚从神那里而来，这在500年前已经写下来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称为新约，内容由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写的福音书，那里面记载着主耶稣如何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受死并且复活的经历。那路加又再写了一本叫做《使徒行传》，讲述着这福音如何的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然后撒玛利亚并地极。接着就是使徒的书信，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之后，使徒就写了书信来坚固他们的信仰。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保罗，他写了13篇书信给那边的教会。那最后一本呢，就是启示录，同时也是一篇书信，但是呢它里面写记载的内容比较特别，说的是末世审判的内容。那这就是新约。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边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确是在400年后才印刷成为这样子一本书，但是它的内容其实早在主后50到100年这些书信就写出来了，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个被受到异端的攻击。那我想跟各位看啊，虽然是主后50年到100年，那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难道是在50年后才被大家提起来谈论，说还记得多少年以前，50年前以前有发生这件事吗？我想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就大概了解一下主耶稣复活的这段经历是如何在门徒之间所传颂着。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一封书信，我们称为哥林多前书，是在主后55年所写的。那这是在学者之间很少有争议的，这本书是保罗写的，而且写的时间大约在主后55年。那有段经文他这么写的，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里面讲到的是有这福音已经传给你们，而且呢你们因着坚信这个福音你们可以得救。那我要强调前面是说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说我早就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传的福音里面明确的说到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 并且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这一本书是在主后55年写的，而主耶稣大约在主后32到33年的时间受死复活。所以说呢，这中间经历了大概多少年？大概22到23年。那22、23年就有文字的记录说耶稣受死复活了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想啊，一般在座20几年好像很久，在座有一些年轻的人会觉得啊，这20、30年好久以前的事情，20、30年我才1、2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我最近已经收到我可以打第四针 booster shot 的这种人呢，这个20几年根本算不了，我随便讲一件事情都20几年前、30年，好像我昨天才发生的，我只有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会忘记而已。所以这种20、30年已经不算太久了。但实际上呢，他说什么？他说是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这意思是什么呢？我这句话不是这一个时候才告诉你们的，是还记得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你的时候是这样子就已经告诉你们了。那那个时间是什么呢？根据《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途的时候建立的教会，时间大概是主后49年的时间左右。也就是说，这他们在传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提早了大概16到17年。也就是说，大概主后主耶稣复活之后16、17年已经在传送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50几年后突然有人说有这件事情发生了。那这个书信后面继续写着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这边讲到了保罗他主耶稣复活，不但就这样子传说着，其实很多人都看到。那讲到了保罗就有点特别，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而且他说是末了也显给我看。那根据使徒行传保罗三次的自我见证的时候呢，其实保罗并不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耶稣，而是在复活升天之后，那保罗还在四处逼迫基督徒，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在那个时候才信主，所以他才说他好像未到产期而生，并没有跟耶稣一起相处，或者是看到他复活，但是他仍然了见到了主耶稣基督。那这就明确的说到他并不是自己亲自看到。那刚刚有讲到他自己说到是我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所以呢他这个复活的信息是被领受的。他是怎么领受的呢？在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是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这么说，当他信主之后，他过了3年才去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而这基法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主耶稣复活显给基法看，就是使徒彼得。那他跟彼得呢同住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这里面呢跟各位思想一下，这个已经信主的人，如果在座各位你们有机会知道说可以去见到12使徒，或者见到早初代教会的人，你们会不会十分激动？那些跟着主耶稣3年跟他一起生活听他教导的人，你会不会很想要知道耶稣的教导和经历是如何呢？我相信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历，所以他清楚地写到他跟彼得同住了15天啊，这不是说我到他的 city 我偶尔跟他见个面，是这15天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从早到晚都在谈论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跟大家那这个时间呢就更提早了，在他信主之后大概是3年之后，时间大概是主后37年，也就是在主复活之后大概5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就已经在谈论这件事情。那跟大家思想这个过程呢，只是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当他在成书400年后成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或者是保罗的或者各样的书信在传送的时候主后50、100年才知道的事情， 而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就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件事情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一本古书里面的传说，而是建立在一件已经真实发生的事实。而保罗在他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到，有许多亲眼见到的见证人到如今还在，就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有许多人都在，只不过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这里面是意思什么呢？如果你现在还有疑惑，你可以去问这些人。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主耶稣真实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或许也有人说，你用圣经的内容恐怕不能采信，因为它好像是一本宗教书籍。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啊，它只要编列在圣经里面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本圣经里面尤其新约的书卷，他们在写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将会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他们写的心思都是为了要将它传送给后人。那并不，更不是说这个圣经我们要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宗教，我们总要一本圣典吧，那我们写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交给你们，回去两个礼拜以后交出来，我们还要校稿呢。那然后这个你们记得啊，保罗十三封信啊，不少啊，是这样吗？当然不可能。他们在写的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自己特定的意涵，就是要把一个他已经看到已经知道确定的事情告诉别人。而路加呢，他也写了，当初他写路加福音的原因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么讲，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事我们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在这边讲到他写的内容呢，是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大人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很显然他应该是寻求耶稣的，但是在当时，这是在主后没有很久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为被看到主耶稣复活或者知道主耶稣的事迹，然后写下一些部分。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好些人提笔作书，并不是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写了，很多人在各个角度里面写的或许片段，所以在当时的门徒们或许有点困难知道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查考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从一开始到后来这个经历是如何。这个时候路加就用这个心思把这个四处的考察，在这边讲到他说详细考察，把他从按照时间的顺序他所考察出来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写出来。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提阿菲罗大人啊，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是这样来。你不要，我们如果去想想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背景时代，你不要以为写一点东西这不算什么。2000多年那个时候，你不论是畜牧或者是农耕，你每天要做的日子，按照时序，你有多少事情要做，哪有时间给你还要写点东西？对不对？在当时识字的人都少了，你会写字的人又更少了，他们要写一点假的东西都能力不足啊，更何况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要写就要有一些文具用品啊。这不像现在你到街角哪个文具店买个纸买个笔或者跟人家借一下就可以有，你要写字你要有羊皮卷，你要有笔，你要有这些墨，你才能够写。你要么就没有能力，你能力够了，你还有足够的金钱，有这些东西让你来去写。你就算这些都有了，你想写吗？可还记得当时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子被害受死的？当时的掌权者以及他们身边的人，犹太人，大到罗马的皇帝，乃至于到他身边的犹太弟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他的。你就算是写一个真实的事情，你都会惹祸上身，你更何况你还要写一些假的东西来骗人，让自己惹祸上身，你想这种动机会够吗？这不像现在啊，现在哪些事情发生了，哦，我就说哦，我可以在网络上随便写点东西，蹭蹭热量，蹭蹭流量 啊，对不对啊？他是我朋友啊，那巴掌不算什么啊，他们都和好了。这个你好像可以凑一点热闹，但是你不能乱写。那个时候，我们的信仰，跟各位报告，不是一个建立在一本古书的传说，是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历史事件。只有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信仰就坚定和坚固了。在那段时间，大家在传流当中，许多人也因此信主，跟随耶稣的脚步。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那另外一个见证是生命改变的见证。曾有学者研究指出，主耶稣相近的年代大概有六个称为弥赛亚的类似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在那自称为弥赛亚的人呢死了以后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曾经宣称他所跟随的那个自称弥赛亚的人复活了。那有时候你会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不留情，他一死了大家都散了呢？面对死亡，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深刻的思考，这一个人当初跟我们讲的后来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呢？面对死亡真的是不是很轻易能够让你就从思念这样子过去。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跟在圣诞主日跟大家分享信息完之后呢，我是有计划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旅行，去到我姐到芝加哥，所以我请了一个长假，从12月20号是那一天是圣诞主日，21号开始呢，我连着圣诞的假期，并且元旦的假期，我请了个长假。那我非常期待那个假期，讲完道我是非常的放松，那天休息了。第二天我本来是不用上班的，但是呢，我心里想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想要交代，我就透过连线呢，参加了公司的会议。那这段时间我太太就想说啊，她在忙，那有个东西想要买带着到去芝加哥，所以呢她就出门了。那我开完会看到，哎，奇怪，太太已经走了，我就说，哎，你怎么不等等我呢？我这个会不会开很久？我们现在再走还来得及啊。就对方传来一个阵阵颤抖的声音，他说我出车祸了。我一听，什么？那个车才买一个月。然后他说，啊，我没事，那个你可能要去报警。我那个时候才惊觉啊，要到报警的地步啊。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带着我的儿子，我们就开车到他事故发生的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要我报警？因为其实真的是我打给他的时候，正是他被撞之后大概几分钟，他还没有办法回过神，我就打给他了。那我们到了其实不远，就在我们家前面的巷口。那我们到了以后呢，我一看真的是令我十分的惊讶，我整个人都瘫软了，因为他撞的正是驾驶座那个位置，然后呢驾驶座那个地方有很严重的凹痕，所有的这个安全气囊都炸开了，那撞他的那辆车的车头呢也蛮严重的损毁。我才发现真的是非常严重，我就强忍自己的心啊。那时候太太还在车子里面，我就把她扶出来坐到另外一辆车上。之后有好多的事情要处理，我请我儿子去报警，然后我联络这个保险公司，弄了2-3个小时，因为那个也是圣诞节的节期，也是非常的忙碌。后来过了2-3小时，我儿子开着车带着我太太回家，然后我就跟着拖车到车场。那天呢，我太太还是强忍着说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去芝加哥。我们到了芝加哥那天晚上，我才看到她身上的伤势，她左边一大片的淤伤，然后肋骨还有点疼痛。我那才知道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然后我看了一些影片，就说从那个角度撞，就是朝着驾驶座撞，真的是一撞会撞到驾驶分享里面，真的很让我惊讶。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在芝加哥，心里面整天都是睡睡醒醒的想着就是这个问题，到底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而且很可能的命都会没有了。我想着我跟我太太从交往认识到现在30几年，我都没有给她过什么好日子，这个就好像一个走马灯一样这样子闪在我眼前。我真的是完全每天都想着我要做很深的改变。所以今年的情人节我就带着我们全家去吃牛排。 那个时候我儿子很惊讶说，今天在庆祝什么？我今天庆祝情人节啊。我们家什么时候开始庆祝情人节的？我说从现在开始，你爸爸已经变成不一样的爸爸了。我相信啊，在当时跟随那些弥赛亚的那些门徒们心里面一定受到极大的挫折，他们知道他们生命要改变，那更何况是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这些爱他的门徒也必定如此，而且更加的强烈。你会很惊讶，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啊，圣经里面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耶稣死了以后会复活，没有一个人。你去看啊，甚至耶稣已经预言说，我将要被害，三日复活，大家还是不能够接受。第一次是在彼得大任性的时候，主耶稣就这么说，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没有说，哦，那复活就好了，不是，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很显然的，彼得并没有听到三日复活的这，并没有理解到三日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反应很强烈，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他只在意被杀的事情。那主耶稣也第二次再次的预言，圣经也讲到门徒听了怎么样，就大大的忧愁。如果你可以想象啊，今天有一个人，一个你很要好的朋友说我要离开了，你会很难过，就不能常常见面了。那他如果跟你说，哦，我三天以后就回来，你会说，哎，回来以后打个电话，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这里，你会知道，你不能想象死了不可能会复活，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而且不要认为两千多年前的人就很容易去相信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孔子也说，子不与怪力乱神，敬鬼神而怨之。这一些内容都是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之前的事情，在当时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性去知道理解，不是每一个没有看过的事情可以随意发生的。所以在主耶稣被卖被抓的那一夜呢，圣经记载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如果你真的很理解知道说，哎呀，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个过场了，只要抓死了很快就复活，我们马上又再回来了，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想的。只有甚至在当时大家都逃走了，只有彼得和约翰远远的跟着，不愿意，不还不很近，远远的看着耶稣直到他受审的地方。在那个时候那种压力之下，甚至被人家认出来说，哎，你的口音，你那样子，你不就是当初跟随着耶稣的人吗？他还说，哦，不是不是，我连他的我都不认识。三次都这样子拒绝，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心中已经完完全全垮了，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接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那跟随他的有约瑟，他买了细麻布要帮主耶稣的尸首把他包裹起来。之后在复活节那天，有那些玛利亚妇女们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很敬爱耶稣，但是都相信耶稣跟其他的死人一样会留在坟墓里面并且朽坏。乃甚至于后来天使亲自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死人呢？耶稣已经复活了，甚至那些妇女们已经亲眼看见耶稣，甚至抓着耶稣不让他走回去告诉门徒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这些门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在当时那种肃杀的气氛，大家吓死了。圣经记载在耶稣复活显现的那一日，门徒们是害怕的躲在一个地方。约翰这样回忆说，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就怕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都还聚在一起，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短短的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人们的心是这样子受到影响的。如果你们有看过《使徒行传》，看过之后的书信，而这些人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能够在公众当中宣讲神 神国的福音，能够就算死也继续坚持下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即使最严厉的学者他也这么说。很显然，在主耶稣被钉十架的时候，那些伤心的门徒被逼四散，肯定发生过某一件事情，让这些人认为死亡并没有将耶稣与他们永远的隔离，乃至于他们可以重新的回整起来，成为团结起来，继续他们那个非常危险的使命，就是跟当权作对，讲述耶稣复活的事情。毕竟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逼迫他们的人都还是当时最高的掌权者，而且不是几年而已，几百年的时间，逼迫耶稣跟随者的那个势力都是最高的掌权者。那那一件事是什么事？很显然就是门徒们在传讲的，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见证还不是短暂的时间，说那一段时间耶稣活着，是一生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彼得，他曾经因为宣讲耶稣复活的事情被抓去审问，被关在牢里面，甚至最后还因此而殉道，道钉十字架。在他最后的几年当中，他曾经写了两封信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他这么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面讲神的大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重生，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彼得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他没有改变，乃至于死都不愿意放弃亲眼见证的事实。你们能够想象有什么样的记载，有什么样子的门徒能够让我们更加的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呢？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保罗也说了，他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你们能够想象跟耶稣一起长大的弟弟，他会称自己的哥哥为主，像神一样侍奉他吗？你们在座有哪一位会称你的哥哥为你的主呢？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雅各整个变化，在圣经里面甚至记载，在早耶稣初期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那些弟弟们是不相信的。纵使耶稣已经讲了真理的道，行了神迹，甚至医病赶鬼，那些弟弟们还说，你怎么就在乡下里面做这个事？去耶路撒冷，你要有名声，去那里啊。圣经清楚地写，他们讲这话不是鼓励他，是想在旁边看笑话，因为他不信他。但这位雅各又怎么样子改变生命呢？因为他也见了复活的主，生命全然改变。这个雅各甚至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不要讲领袖这个名字好像很高大上，并不是如此的。在当时主耶稣才刚受死，那些掌权的人，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在他们身边成为教会的领袖，受了多大的压力。乃至于主后大概62年左右，他被犹太人控告违反律法，就是因为他要跟随耶稣而被判死刑，被乱石砸死。他也从来不愿意改变他的心志。那些初代教会的门徒们，若不是亲眼的看见到耶稣复活，很显然的是看见那已经看见耶稣复活的那些人的生命改变。生命的变化是对耶稣复活最大的见证。接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主同在的见证。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赐下了大使命。马太这样记载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那 这一段经文大家可以看到，主耶稣复活升天，景象是耶稣对着十一个门徒所讲的话，主要的内容是要他们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你可以想，在场的人十一个人，当时的肃杀气氛，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他们当中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学士背景，更没有这个万贯的家财，他们一人拉十个，勉强凑一百个人了不得了，更何况要让万人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你能够想象那个时候他们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啊。我们来回头看，其实主耶稣早有这样子的心意，在彼得大任性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之后呢，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建造在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面我所要强调的是，耶稣说到了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一群被耶稣呼召出来跟随他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他确认第一次确认自己是神儿子，在公众确认自己是神儿子身份的时候，他就预言了你我的诞生，就是基督的教会将会诞生。而这个教会呢，是什么样子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不是一群软弱的，因为有这个神所设立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不会受到影响，而是我们力量强大到追赶着那些魔鬼，直到他的巢穴，而且他的巢穴还不能够抵挡我们，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主耶稣预言了你和我，那这对当时有几个人听到？就十二个人听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不能够相信。你别说我们会活着，我们都觉得很困难了，还要打败阴间，这是多么的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就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已经赐给我了。在上次的主日正道，我会说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你当悔改信福音。重点是在那天国已经近了，你愿意活在那神的掌权主权建立的国家里面吗？那在这里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说，权柄已经赐下，这个天国的王的权柄已经建立了王权。他还强调的是他将与我们同在。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这个同在的应许并不是在你实践完大使命之后主耶稣才与你同在，而是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乃至于我们可以实践这个大使命。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刚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他乃是一直与那跟随他的门徒们同在，不论是初代遭遇逼迫的门徒，乃至于现在历世历代的门徒，你和我每天都经历到神同在的光景，我们才能够在2000年后有教会这样子的光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我就必成就。这边说到我们要像耶稣一般做事，而且比他做的更大的事情。我认为教会的成长就是主耶稣复活并同在最重要的见证，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也很常经历到耶稣同在那种鼓励和感动当中。去年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在元旦之前我们从芝加哥回来， 那段时间各位还记得，一向阳光普照的洛杉矶，那一段时间都是阴雨连绵，那心情又不好，雨又下着雨，我们想说去外面透透气吧，去吃个饭，就开车开到 highway， 那个时候一塞车，后面马上一辆卡车又撞上来，短短两个礼拜我受了两次的车祸，哎，都蛮严重的，但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我们就开到旁边，因为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互相交换一些资料就结束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就短短时间受了两次车祸，我看开车这件事情我们暂时也免了吧，就赶快我们就回家了，也别管什么吃不吃饭这些东西了。而且那段时间我也发现我们的健康保险出了一些问题，原本要安排的一些医疗的那个流程呢都要暂停不能做。我那时候觉得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我甚至觉得怎么在我在讲台上侍奉之后都发生了这些事情，这算是磨练还是责备呢？那还有个弟兄很热心帮我再去听了一遍，说其实你讲的还可以。对啊，因为我太太会说那干我什么事呢？但是这件事情我在当时真的是彻夜难眠，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后来我今年接任教会的理事，所以第一个主日呢我就要在台上读经，我那时候还跟牧师讲说可不可以我就不要让我上去，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真的是心里太混乱了。那大家后来也知道我有站上来，就是牧师没有放过我的意思。那后来呢到开始上班了，然后我就接到一个消息说我们那个车已经撞到完全损毁不能够修复了。那我就跟我儿子在下班之后我们就开车到downtown的那个车修车厂，要把私人的东西拿出来。那路上呢我就跟他聊，就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曾经有过心里面的伤痛啊，生活的低谷啊。他说其实还好，那就反问我有没有。我想想是啦，其实我在跟你妈妈交往的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啊你妈妈感觉到很 confused， 不知道能不能跟我继续下去。我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那是算是我心里面最深的低谷。他看着我 That's it？ 我说怎么样，很难过耶。 Wow， I cannot believe it。 他看到他说 If I'm your girlfriend， 我说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I will be always confused。 我说啊，他甚至不相信他妈妈会嫁给我。他说我看到你这一生啊，你学业到美国完成了，还跟你这个初恋的女朋友结婚，然后找到工作，一直到现在，他跟我讲 ，Dad， I think you are the luckiest person I've ever seen。我听我哇，这句话在他口中讲出来，我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但是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我原本觉得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但是他却说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那我就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好像神在借着他向我说话一样，我就在思想，真的没有错。这一生来有许多遇到许多的困难，神都帮助我，保守我，甚至我在信仰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都帮助了我。这个甚至会危及性命的车祸，也都好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发生。事实上，在车祸发生之后，在街角的有一个公司的员工立刻都跑出来，他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们作证，我们甚至有街角的录影的影片。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有这样子的预备，对方本来还想要有所辩解，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影片可以帮助我们在责任归属上面有一个好的证据。教会也有许多弟兄姐妹牧师也为我们带到帮助了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处理，责任归属确定，赔偿完成，太太的复健也结束，没有很严重的内伤和后遗症。那理事的事工还继续下去，所以我感谢主，牧师没有让我懈怠。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复活的主同在的一个事实，主借着各样的经历来帮助我们，给予我们力量。主耶稣复活，他的同在也是更重要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你深信吗？这是你信仰的关键吗？保罗说 耶稣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还强调，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了，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它是成就了耶稣道成肉身地上使命的关键。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路加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是照经上所写，耶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我们见证什么？我们不仅仅是见证耶稣为我们罪死，我们还见证耶稣战胜死亡的权势复活了。这不是只给那些亲眼见到复活主的门徒们的嘱咐，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历世历代的嘱咐。我们保罗也在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说到，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常常会很在意我们的罪是不是被洗净，主耶稣因我们的罪而受死，但是我们有没有继续强调，其实关键是在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主耶稣联合。彼得这么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有人问过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吗？有人问过你吗？还是你四处抓着人说，你知道我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你们有吗？其实我有过几次，因为我所经历的事情算蛮多的。我一个月发生两次车祸，我一个礼拜，我前一辆车一个礼拜发生两次车祸，然后呢，我有一天之内两辆车全都坏掉，我坐 Uber 回家，这我跟大家都分享过，很具体的事实。很多人后来就问说，那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缘由，我敢相信，到底是你们功成名就的时候人家问你这个问题，还是你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在缺乏的当中仍然愿意付出，在软弱的时候继续信靠，这就是天国子民的生命，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生活的形象。有没有人在你身上看见过天国子民的样式？有没有人问过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呢？还是你觉得我做得很好，就是人家没发现而已？其实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记得前两天我才问我儿子，我说，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neat，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孩子呢，还是一个 sloppy kid， 还是很邋遢的？他说，那想想 I cannot tell， I don't know， 啊，我不知道。那我就换一个方向想说，那你觉得你爸爸我是 neat 还是 sloppy？我还没有讲完问题，他已经回答了。他为什么可以看别人看那么准，看自己却看不清楚呢？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件事情，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你有时候你看别人看得很准，看自己看不准，但是你要知道，别人因为看到了你，他才会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主耶稣说，在登山宝训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光照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让人们羡慕我们，问我们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们积极要做什么？随时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随时准备，这不只是你自己的 得救见证，是各样在信仰上面当中的准备。前几年我儿子突然想要跟我查一段经文，我说什么时候？现在啊。说哦，那你等我准备一下。他说 What？ 我以为我要你查，我们随时都可以查。我心里想，我在你心中是这样子的想法吗？我突然很高兴，也同时他也幻灭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是每次都很努力的准备说，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各式各样。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很多我们的年轻人跟着我们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载着他来的。但是有多少当他们离开我们到了大学，他们自己关怀处理他们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留在教会？是不是还继续他们的信仰？有许多人就这样流失了。我很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信仰的帮助，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各样事上有所准备，以至于准备太多。所以他现在要问我问题，都跟我说，我现在有个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在5分钟之内讲完你的答案，我才要问。我说好好，那我就删减一下再跟你讲。随时做准备，在你身边的人都有可能有需要来询问你，在神的话语，在信仰上，在自己生活的见证上，都要有所预备。亲爱的朋友，你在寻求神吗？一位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遇见上帝，那得要在上帝所在之处。我儿子前一阵发生一件事情，他去看医生，那我们说医生看得怎么样？哦，我差一点迟到。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那个诊疗所，我在一楼到处找，都找不到那一间。我说你是去哪一间啊？501。501你在一楼找？对呀，都没有，都没有501。我说你不知道五是五楼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啊。我说教会的311不是在三楼吗？他以为是碰巧啊。你要在对的那一层楼才能够找到对的诊疗所。这边讲到你要遇见上帝，那得要在上帝所在之处。上帝在哪里？主耶稣说他与那跟随他的门徒同在。来到教会，你会看到罪得赦免的见证，你在这里会看到生命改变的见证，你也会看到神国度权柄彰显的见证。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主耶稣复活 是真是假，那个2000多年前没有人问过一句话，那完全是真实的事情，你现在还在犹豫这件事情，我很盼望前面还有好多的路要走，跨出信心那一步，不要再犹豫。主耶稣说就是现在，不要等待。约翰这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但面对的是最终的审判，而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愤怒。主耶稣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们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唯有信靠耶稣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次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这件事情重要的不得了，就是那信我的话，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亲爱的朋友，不要再犹豫，在这一天全世界都欢呼庆贺那复活大君王的日子，就在这日承认你的罪，将一生交托，领受福音，进入天国，现在就是了。如果你愿意信主，这边有 ABC。 A， 你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得到拯救。 B， 你相信耶稣乃是那得救的基督，然后你宣告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门徒。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荣耀盼望的日子，我知道 主你已经活着，且在我们当中设立了宝座，你也看到了我们热切的赞美，我们热心的来去传扬，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中或有愿意信主的人，主啊，求主亲自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跟随着那复活的主是何等美好的。我们赞美你，求主悦纳我们各样的摆上，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